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但是我们还是会忧虑，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今天早上起来，本来要打一通电话给许牧师，说我不能来证道了，因为我昨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前几天非常热，尤其是今天我们教会又有三个洗礼，有一个崇拜，完了以后我要赶过来这边崇拜，等一下完了要赶回去，要到机场，要明天要上课，要回台湾，所以很多事情积起来的时候，昨天晚上竟然都没办法睡觉。我现在终于体会说没有办法睡觉的那一种痛苦。那今天这个是很讽刺哈，很讽刺哈。我要讲这个题目，竟然让我昨天晚上都不睡觉。我跟上帝说，上帝啊，给我就是一个钟头也好，两个钟头。以前我曾经有一次，我很少，我都一觉睡到天亮的。但是我曾经也过一次睡不着，但是早上上帝就让我睡了，至少有让我睡两三个钟头啊。我讲的是礼拜天，特别是每一次要来敬拜神，要来这个传讲信息的时候，哇，那一种挑战比较大啊，有很多的忧虑。那今天我们要讲不要忧虑。再过大概两个礼拜，我们要过新年了，这中国的新年啊，中国年。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讲恭喜新年嘛，那是这样，新年发财，对不对？一般来讲，新年发财。那基督徒不讲新年发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高兴。那发财有什么错吗？发财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耶稣会警告我们说你要小心啊，对这个财，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哈，从这个24到34节，这个24节那个就是说你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他讲的不是开场白，我们一般来讲25节开始，但是这一节竟然是前面那一段，耶稣在19到24节，耶稣先谈如何做金钱的管家，然后再来最后终结说你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金钱，然后再来就讲不要忧虑。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你又侍奉金钱又侍奉神，所以你才会产生忧虑。那所以就回过来，刚才说发财有什么错？发财没有错啊，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你发财，这个财慢慢的就变成你的神哦，所以变成财神嘛。哦，财神，你现在看到不止财神哦，后面又加一个爷啊，就又变成神，又变成爷啊。这个是你把神，你把什么东西看作比那个神更重要的，这个就是偶像。所以记得那个马太福音18章里面有一个少年官，一个财主来见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他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说你称我为良善，因为他说是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你把我当成人当然是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你如果把我当是神的儿子神看待，那才有良善。耶稣看到他看钱财比神更重要，他说我十诫我都守了啊，但是耶稣意思说你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钱这个财神比上帝取代了上帝了，所以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然后跟随我。然后这个财主怎样？忧忧愁愁的，哇，他也患忧郁症了，这个很难啊。所以因为耶稣在这两段的圣经里面都跟我们的钱财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在这个雪梨那里有三个弟兄姐妹洗礼。那洗礼我这一次就引用了一个16世纪的一个宗教改革家，这个宗教改革家就是马丁路德，他在16世纪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要信耶稣有3次的皈依。我们很少讲皈依，皈依是好像佛教在讲的，这个是宗教的用语。这皈依就是像我们说你归入成为神的儿女，归入神的国度，归入的意思哈。但是他这里还讲说我们普通信主有3个皈依。那第一个皈依呢，当人家给你传福音哦，有一个神非常爱你，那有一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牺牲他自己为你钉十字架，为了救你，你信耶稣就信得必有永生。当场我没听他说啊，那我要啊。所以当你说这个上帝很好，耶稣很好，你要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可以得救，那我要，这个字是头脑上，是头脑的皈依。当你进入了以后，信了以后，哎，慢慢的你是体会到，这个耶稣真的是，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这个上帝呢，我常常在困难的时候跟他祷告，哎，也成就了。所以他就哇，这个神对我很好，所以开始就跟他建立了关系了。这个开始就有第二个心理的信靠，他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所以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心里也跟他建立了一个。很多人就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常说一件事情，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天使来跟这牧羊人说，今天在你们的当中有了一个救世主来到，这个救世主就是你们的主。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信主都是把这位耶稣基督当作救世主，你来拯救我，救赎我，让我能够得救。那完了以后没有其他的呢？你不把他当作主，当作主的意思是你是我的主宰，我一切是你的，我一切要遵循你的旨意。就好像我小时候掉到水里去，那个时候还小学五六年级，我不会游泳，差一点就淹死，有一个人把我救起来，这个人是我的，对，他救我的生命，要不然我就淹死了。这一个人是我的主，一生的主宰吗？我结婚的时候要不要去问他？我考试的时候要不要去请教他要什么科？比如来讲，我做生意的时候，我工作的时候要不要去？不是。但是我们这一位，我们的主是救赎主，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一生的主宰。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我们才能够知道第三个，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也慢慢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主上帝是我的主的时候，那我的一切都是他的。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个第三个的 checkbook， 你的支票的皈依，第三步去做，因为这个是很挣扎的，这个奉献出去很痛的。这个奉献如果不痛，那不叫奉献，就奉献大会痛啊，才是叫做奉献。不只是奉献钱，也是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恩赐，在神的面前摆上。这个第三，马丁路德说，很奇怪的，很少有人三个一次，就是就。而且每一次都是经历不同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到了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一个钱包的皈依完成，没有皈依，那到底有没有皈依呢？他到底这有没有真正的信主呢？这是马丁路德。所以我常常在洗礼的时候就说，不是对于这个今天要洗礼的，是弟兄姐妹，到底你的信主是什么样的信法？你信怎么样做？我们刚才念这种使徒信经，就是说你信什么？你信上帝，你信耶稣基督，你信圣灵。好，今天我们开始回到我们今天所要的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你有没有发觉你常看到两个字叫什么？忧虑，对不对？在短短的这十多节，就忧虑这两个字常常出现。那忧虑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一个情绪上，是一个你的灵性上，你的精神上的一个分裂。忧虑其实是已经是现代这个时代的通病，是外来的压力能够让你的情绪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甚至于会延伸许多的疾病。那最常见的像胃溃疡还有那个心脏的那一种动脉的血栓这些都是我们忧虑而来的主要是忧虑造成的。所以忧虑给现代人来讲还非常的大。那医学上呢，医生怎么说这个忧虑呢？我们看医生说叫做 PTA， 那 P 就是 problem， 你已经有难处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造成你的问题。第二个是 trouble， 你有麻烦的，你有困扰的。第三个是anxiety 或 anxious 是你焦虑不安，你现在忧郁或忧郁症、躁郁症，这些都是在这里面。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长久的压抑会造成你很沮丧，沮丧呢会结果是产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忧虑，当忧虑找上你的时候，它不会像一个猛兽或者是一个蟒蛇，你看到马上怕了就躲了。它是你亲密的朋友，它到了你的身边，到了跟在你里面，你都不会晓得，慢慢的侵蚀一个问题。人会忧虑，我们常常说，如果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害死很多人。我们一定要有赶快烦恼一些事情，一定有近忧嘛，没有远虑，所以造成我们常常会烦恼。那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多少的信徒因为忧虑而不能侍奉神，以致没有办法爱主。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同工跑到我家来，牧师，没有，我受不了，我已经公司压力很大了，今天突然听到我的同学，我很好的同学，他说我听到这个，想到这个，你知道忧虑就是你想的事情，越想的时候你越往底下钻，像螺旋一样越往底下，你是没办法。我有一个，我说基督徒其实很多基督徒有忧郁症，很多牧师也有忧郁症。有一个长老，我在纽西兰，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我的 counselor 跟我讲说，你要去跟50个人讲话，讲5分钟，那我今天来找你，你不要跟我建议什么，也不要跟我讲一些道理，我讲完了我就走。你去付钱给 counselor 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付100块200块，一个钟头200块，付完了以后他有没有讲什么话？有，最后讲一点点跟你这个没有相关的，好，回去200块，下个礼拜再来，好，又听你讲，他是专门听你讲话，不是帮你解决问题。当然也有稍微也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就是现代的人很多的郁闷，很多的烦恼，没地方讲。我们基督徒有上帝可以讲，但是我们都不相信上帝能够听到我们的讲。那在这里你看哈，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会烦恼很多，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那耶稣在这里，这圣经里面讲的3次，所以25节他说，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31节讲，所以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34节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神要我们明天是计划，要我们未来要打算，但是不是叫我们为明天来忧虑的。所以我发觉到，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在34节最后讲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已经是够了，这个道理，你就绝不会再忧虑了。主耶稣讲这个是结论，结论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但是所以嘛，一定有因为嘛，一定有道理的。主耶稣在这个之前讲了3个道理。第一个，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为什么还忧虑呢？生命不是比较重要吗？你吃什么穿什么有什么重要呢？第二个，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你烦恼用烦恼能够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你还烦恼什么？第三个，你吃这个喝这个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还求什么呢？你应该求的不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有结论有道理，一定有方法嘛。所以耶稣用3个动词来把这个3个方法，他说第一个，生命不胜于饮食嘛，他说你们看。第二个讲到，你们哪一个是思虑能够使寿数加增呢？你们想。那这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要先求。那我们就把这段圣经里面用耶稣用这个有前后跟方法结论，所以我们看看，真的耶稣这个有效吗？能够帮助我除掉我的这些烦恼吗？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24节，终归在说，告诉我们说，不要过着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双重的生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住的家的后面，那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他有2个太太，他娶了2个太太。我在台湾的工厂的对面也住了一家人，嫁了2个丈夫。我那阵子看到他们两个家庭两边都是吵吵闹闹，我一个就已经很难搞定了，还有2个。所以这个我就每一次想到说，耶稣说你不要也要侍奉这个又要侍奉那个，很困难的一样的。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如果真心要爱主就爱主，如果你要爱钱财就爱钱财，像耶稣说你没有办法2个都兼顾的。 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诠释这些。第一个，他说你们看，26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叫我们看什么？不是叫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地位、金钱还有侍奉。我们若专心看这些，自然我们就有理。主要我们抬起头来看天上的这些飞鸟，它不种不收也不积蓄，神还是这样的照顾着它。但是我们这些的我们都听得知道了，但是我们的担子还是继续的在背。圣经上啊，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们要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但是我们都没办法卸呢。我们每次在都是自己来背，但是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如果要背这个过这个独木桥，你就会丧失你的生命，那干脆把这些就卸给神嘛，就丢到海里去，你就很平安的过去了。但是我们办不到，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看的比能够相信神还重，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今天我们都总是看到那些重要的比我们贵重的东西，我们没有看那些不如我们的，那些尚且不如我们那些无忧无虑的。如果我们每一次要看自己不足，看自己有限缺乏，我们就不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那么样忧愁了。所以不要看外面的贫穷，要看内在的富有，不要常常看我们自己所没有。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我们和平台湖实习，我在教主入学，有一对退休的牧师师母，那年纪啊也来上课，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女儿是一个脑性麻痹患者。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王美莲博士，他在美国修了啊艺术大学艺术硕士、艺术博士。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跟弟兄也跟这些小孩子、小学生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教导他们画画，因为他不会说话，这些孩子很调皮，就问黄美莲博士说，你怎么看你自己？他长得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其貌不扬，就是整个歪曲的身体，歪曲脸都歪曲的。这些孩子很天真，后面的辅导老师听到了，哇，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开始很紧张的时候，那个黄博士哈，这个黄美莲他就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们，他写在黑板上，他不能写，他说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我爸爸妈妈很爱我，我上帝也爱我，我会画画。他得了许多的那种画展奖啊，他开了许多的画展，我会写稿，我有只可爱的猫，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常常就是只看我们没有的，不看我们是有的。所以我们没有的我们再去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哇，就不平，就造成你的烦恼。圣经上说，我就想到保罗所说的，他说似乎贫穷却是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是在主里面的富足呢，还是真的只是你有很多的家产富足？很多的家产很好，但是也造成你很大的一个负担，你天天的烦恼的对象。如果你把这些的家产当作是你的主人，当作是你的神，你就烦恼很多。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看，这些的鸟不种不收也不积蓄，这样还能够活？如果他们能够活，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所以耶稣还要我们看见，最主要的不是叫我们看这些鸟，你要知道这个里面最主要的，耶稣要叫我们看见这些鸟为什么能活，因为你要往上看啊，有一个天父照顾他，这位天父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是一个供应者，他会供应所需要的。我在纽西兰，我们刚搬到第一个房子，买的第二个房子的时候，大概只爱知道哈，我们那个房子玫瑰很多。当我们买那个房子，那个屋主他是一个年纪很长的一个寡妇， 他就列了很多的清单啊，这个玫瑰上百颗的玫瑰，是哪一颗玫瑰什么名字，都有名字的哦，那是古典玫瑰。最后下面有一个，我还有这个你要照顾，这个鸟，这些鸟，我说什么鸟？他说 magpie， 那 magpie 就喜鹊了啊，全黑的叫做乌鸦，里面有白色的啊，那是喜鹊。那我说这个怎么照顾啊？我没有看到你有鸟笼啊，没有，他每天都会飞来。哦，他每天都会飞来，带着他的先生来，呵呵，就是两个夫妻会飞来。那你要给他吃，他如果你没有给他吃，你门都关起来，他会给你抠门，就是在玻璃门里面就叫说我饿了，我要吃。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饿，是他的孩子饿了。他敲门，我们东西给他吃，他是吃肉的，不是吃那普通面包，他还不吃，吃肉的。如果给他吃，他还咬了以后就跑到那个学校的那边，我不知道，我看到往那个地方飞去，一定它的鸟巢是在那里。你看天父，这些鸟都知道要怎么样的活，它不用种，不用收，它也知道要来要东西啊。我说到了纽西兰，到澳洲，回到澳洲，我们家背后的院子，因为院子很小，我就种那个挂的那有塑胶的，那有那个。有那个草的，因为你那个气根的。有一天我发觉到，我刚买的那个草的那个花盆啊，怎么一半草都不见了？我奇怪，是什么掉下去也没有，地上都没有啊。后来我再发觉是鸟都来把那个草一根一根的抽走，以后去煮它的草，所以鸟也会来偷，所以上帝也给他有这个智慧啊，知道要去哪里拿。所以这个像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看，在旧约里面说鸟是值两分钱，不值钱的，丢的都没有人要的，所以何况是我们是他的宝贝，他的儿女。好，接下来我们要，耶稣除了说我们要看，我们又要想。27节他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烦恼能够给你多一两岁，给你说几岁吗？多长寿吗？烦恼不能够加长你的寿数，烦恼只能够使你头发变白。我们知道有一个牧师啊，一夜头发，大概几天头发就全部变白，所以现在他都光头，因为后来长出的头发都白的，那黑的都长不出来，那他干脆就理光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比我早一年来这里，全部头发比我更黑，因为他年轻我好几岁，所以他全部头发都黑的，但是有一天全部就变白，实在是压力跟那种由于让一个人能够产生很大的变化。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忧虑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没有平安嘛。为什么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平安不是普通人给你们平安，让你们能够有平安有喜乐？那所以如果忧虑在你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平安。如果我们想通的，所以到底我们要想什么呢？这个耶稣就说了，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呢？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所罗门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花的一朵呢。野地的百合花，你看这个花多漂亮。在30节他还说，不是这样，是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草，那个草哈，也是会长的那个小花，它是一天而已，长一天，第二天就死了。上帝仍然让它长得那么漂亮。上帝说，连这个草，那么卑贱的草，上帝都眷顾。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只知道上帝的救赎，但是不相信上帝是我们生活的照顾者，相信他是会照顾我们。一个信心小的人，就是看了半天天空的飞鸟，看了地上野地的百合花，也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思想的小信心的人。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父一样是在眷顾着我们。我们的忧郁常常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如果跟万一，其实呢许多如果是不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就是 worry 太多，想的烦恼太多。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住在外面，那每次要到学校去要经过一个小路，那小路两边都长着杂草，就是慢慢的，本来路也不小，就是慢慢变成小路，就是草都长出来了。那 那有一次我们坐了七八个人，有一次在吃晚餐的时候，大家同学就要讲，他说啊，我昨天傍晚的时候过那个小路，有一条蛇这么大，还好傍晚我还看得见，没有把它踩到，踩到又被咬了。只是这样一句话，另外一个女同学呢，听到这句话以后开始烦恼了，她不敢走那个路，然后一直烦恼，万一我出去被咬怎么办？万一它是毒蛇怎么办？万一很多的万一，很多的如果。后来真的半年以后要送医院了。所以这个忧郁常常跟恐惧是连在一起的，忧郁跟恐惧连在一起，但是忧郁跟恐惧不一样。今天你不小心出去马路的时候差一点被车撞了，哇，吓了一跳，恐惧一下子会。但是你如果因为这样子，刚才我讲的啊，那个每次我过马路如果被撞到怎么办，一直烦恼，这一种忧郁是不会那么短期间就没了。所以当你陷入到忧郁区下去的时候，很保守。我们看到许多的忧郁症的人，我们在恰食屋的，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有大概快两年了，我们去处理这个从50楼跳下来的一个女孩子忧郁症，她家的东西连她的妈妈都不敢进到那个房间，所以她的朋友告诉我们说，牧师你敢不敢理这些，我说没有关系啊，现在我们教会的冰箱非常棒的那个冰箱就是啊，还有我就跟弟兄姐妹，你们会怕不怕？他的东西都很高级的，你会住到那个高级住的，都很高级的，连床啊，一个床都是7000-8000块以上，有些椅子一个小椅子就是200块，很贵啊，也放在我家。基督徒不会怕，但是就是忧郁症，我们经历到太多这种忧郁症的，没有办法。有些忧郁症的人他不吃药，后果又更糟糕。所以这个忧郁症是感觉到自己被某种力量所压垮，就变成忧郁症。现代社会常常强调的一个思想就是自我，他们追求有重要的3S、哦、不是现在什么在台湾有大 S 小 S， 它是3S、哦、那你注意看、哦、这个第一个 safe， 第二个，第三 satisfy 满足。所以你要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自我感觉良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都是从这样子出来的，强调自我，强调感觉，强调满足，这样子，强调这样子，最后很多的人生空虚，很多的自杀，这个都是撒旦的计谋。所以我们对现代很多的思想，我们要去考虑到底是对的，我们要回归到圣经，圣经为什么是真理，它不会叫我们走错路。好，最后我们来看第33节、34节，说你们要先求，你们要先求什么呢？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所以主耶稣不但要我们看，要我们去想，更要我们懂得寻求。这是主教导人，就是如何不忧虑的道理。不忧虑的道理最主要的要先求，先寻求。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开会，总会开会的时候，那听到一个牧师分享，他说我们都住在旅馆，他说他有一次也住在旅馆，那看到那个电视的节目在表演魔术，那他就看，那表演魔术完没有多久换了一个节目了，那个节目是撒旦教的节目。撒旦教在美国是合法来的，那也是宗教。那撒旦教以前，那如果听到这个节目，他马上就转掉。但是那一天他很好奇，撒旦教到底在教导人什么？他就看，一看第一个撒旦教教的经典的诫命，诫命的第一条是要照你自己的旨意而行。什么叫撒旦教？撒旦教就是常常跟我们圣经跟神所说的是完全180度的讲倒反的话。我们有上帝，有神，有耶稣，有圣灵，他们也有撒旦啊，也有假先知，也有邪灵，就有很多的魔鬼。那所以撒旦教就是专门在破坏有许多的这些许多的第一代。但圣经上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那 当我们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心中才会真正的满足。那我们也常常在想说，神的国、神的义这么抽象，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在哪里，哦，在我心里，对不对？神的国是有主权，神的国是有地方，有一个在你的心里的地方。神的国啊，还有人民，有人，你是神国的人，哦，这样子就成了神的国。这么说，到底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只要你把主耶稣、把神尊为主，你做什么事情以他为主，做什么事情以教会为主，不是以个人，以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说，耶稣在描述这一段比喻之前呢，先描述如何能够成为金钱的管家。一开始我这么说。就是在马太福音是先讲这种啊如何做一个金钱的管家，但是在路加福音是反而是在最后，不管前后都是一样，就是那一句话就是要积财宝在天上，就谈到钱财分享的观念。圣经上有很多金钱观哈，在对圣经对这个金钱的观，对婚姻观，对有各种各样都是。引用圣经很多的真理，那在这里讲到钱财的分享的观念是不要吝啬。当别人真的很需要的时候，特别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根本的缺乏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拿得出来？你是不是能够给得出来？如果你的 focus 不是在焦点不对在神的国、神的义，你就拿不出来。在1994年。有一张照片得到美国普利兹新闻摄影奖，那拍摄的是南非的一个新闻摄影师叫做 Kevin。 那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就是一个苏丹的小女孩，她要去领联合国所分配的食物的时候，因为她瘦的皮包骨，因为她已经饿得很厉害，没有办法走到，所以在那里就整个瘫下去，瘫下来走不动了。没有多久，一只秃鹰就飞过来了。秃鹰很厉害，他知道什么人快要死了啊，什么动物要死了，他就马上飞到他旁边，等他死的那一刻他就去吃。那刚好这个 Kevin 他就抓到了这个，那抓到了以后，他就在《纽约时报》里面去发表，《纽约时报》一摊开来，震惊全球，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情形吗？有人已经到了这样东西，没有东西吃，而且还要被鸟吃。那这个图片在发表了以后，后来得了这个奖。所以大家的焦点 focus 都是在这个巨作上。哇，不得了，这一幅从来没有去想到，当这个 Kevin 这个摄影家摄影者去领奖以后，没有多久开始有很多报章杂志开始骂他了。他说，你看到这样的情形，你没有去救那个小孩子，你还有心情去照相，你放着这个小孩子给他死。不但是这样子，很多现在网络很多一直骂他，攻击他没有良心，你是谁生的，哇，很多的。没有一个月，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我自己在想到生活，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人类发明了很多金钱的结果，就造成这个贫富不均的情形，可以到这种地步。所以耶稣很清楚说，你们要分享，把你的钱积在钱财上。有很多人抱着自己的财物不顾别人的，连一个衣服也不给，这个是下雪的天哈。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不要忧虑，在你有的时候不要贪，在你没有的时候不要忧，这两个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不容易学习的。但是如果我们遵循耶稣基督在这山上的这些的教训，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忧虑当中得到释放。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吃饭一天天的吃，我们工作一天天的做，所以我们的忧虑应该是一天天的去。上帝给我们就是当一天的，但是你要把整个月的忧虑当一天担，当然你担不了，所以变成忧虑，变成忧郁症。所以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也在，我说我为什么昨天会睡不着， 因为 我烦恼我不晓得今天晚了也要回去，所以我昨天就一直整理整理的行李，整理到半夜两三点，又怕这个，我又喝了三杯咖啡啊，然后又怕又回去，我晚上坐飞机，明天早上到了台湾，明天早上九点就开始上课，哎，我是不是有力量能够上课呢？在飞机上又不是那么好睡的，哎，你就是想了很多，你想就是变成你的忧虑。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不管是哪一天的难处有多大，每天清晨你就感恩赞美主，因为他给我们一天新的阳光，给我们新的露水，新的空气。每天晚上我们回到家脱去衣服以后，我们就脱去了一天的烦恼，能够安歇在主的怀抱，能够跟家人一起有一个健康活泼的生活。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能够做一个真的是一个有很阳光啊，就是一个活泼的基督徒。所以我很喜欢喝咖啡啊，所以我常常就是忧虑的时候，不是忧虑的时候，烦恼做不出来事情就喝咖啡。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看得透，想得通，第三求得对，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的秘诀。如果我们遵守主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在各样的忧虑中得到释放，他也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记得箴言这句话我很喜欢，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人富足，但是不加上忧虑。他这个富足不是说钱给你很多，不代表，不止，不是仅仅代表。愿主帮助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一种信仰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要活出信仰。那圣经上讲的很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就很难活得出来。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要勉励自己，怎么样能够越过度过，因为我自己也忧郁过。很多人不知道你自己忧郁，我忧郁是很短，是因为我母亲的知道得癌症没有多久的时间，我回去，我那个时候忧郁说我要回去，我又马上要回来，这里有侍奉，我什么时候他有事情我要回去要回来啊，就是想了很多想了很多，就无形中你就开始忧虑了。但他在医院，我回来的时候，哎，晚上就突然就是心里就是很急躁，不能待在家里，所以那一种的感觉，我感谢上帝有给我这种感觉，能够体会那种忧郁的感觉，是很恐怖的。那种黑暗的一个势力，把你人一个人要拖，叫你就拔不上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用喜乐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恩真的是可以让你不忧。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切万有富足的神，天地万物都是你的，你也是万有的主。求你大大的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时，我们相信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尊主为大，因为你才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愿意成为金钱的奴隶，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脱离所有的贫乏，脱离所有的亏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